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我想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关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一个话题。谈到这个青春期的话题呢，我想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都是年轻人为主的，所以我们都经历或者刚刚经历了这个青春期。我在这里呢特别的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生命中非常荒诞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发生。对那一年呢是我初三16岁的时候，也就跟思维小姐妹一样大的时候。那一天是周末，然后我带着我自己一个人去学校，我想去取一个复习的材料。但是那一天呢学校一楼所有的门窗全部都已经锁上了但是我的教室呢是在3楼，所以我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拿到这个材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勇气，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就突然间就冲到这个，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长的一个走廊，一个主教室楼，然后在边上有一个侧边的有音乐室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建筑，在中间连接处有一个水管，我就从那个水管上直接的爬上去。那个时候我很瘦，身轻如燕，比现在还瘦，我直接就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呢，就从这个走廊上搬进去，然后就从3楼把资料拿来，然后就从1楼下来出来。出来之后，就看见一个人推着那个自行车站在那一动不动，嘴巴张得大大的看着我，好像他是刚看了一部什么美国特工的片子。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小卖部的一个老板，没想到呢被他全程看见了，结果呢他把我给卖了，然后呢隔天星期一早晨学校就通告批，当天学校早上就说上周末某某同学初三某班同学为了取复习资料擅自攀爬水管，如此这样的危险的行为对学校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校务部决定给予这个通告批评处分然后当时幸好也给我一个面子，没有告诉学校是谁干的没有说名字，然后我们下面班里初三年级的就问谁啊，我就想他们打死都想不到是我吧，因为我平时在他们面前太安静，所以他们想不到。所以你看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勇气，居然可以做出我们自己和性格完全相反的一种事情这就是我们青春期的这生理青春期的一些特质。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属灵的青春期，那属灵的青春期其实在某些方面和生理的青春期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呢我们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一起安静做一个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话题。好，我们谈了这个生理的青春期，那么生理的青春期和属灵青春期有很大的相关性，那这样一种叛逆青春期定义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建立了一套价值的标准，而且呢对现有的规则是采取一种漠视和叛逆的态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例子，这张图片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杭州飙车案的主角胡斌，今年呢他20多岁。这张图片就是他在法院，就是在7月20号那天接受审判一审审判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在今年5月7号的时候，在杭州文二西路驾驶一辆30跑车，和他的同伴几个同伴一起在马路上飙车，互相追赶，并且到达文二西路路段的时候，在一个人行马路上有一位26岁的学生，浙江大学的一个毕业生，今年刚刚毕业，跟我年纪一样大，直接把他撞飞了。据目击者估计，当时这个人被他撞飞 五六米高，撞出去二十米开外。结果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在社会上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丑闻，就是居然第一时间这个交通部鉴定他的当时的车速是70码，据目击者估计，当时他的车速绝对是超过100公里的。而当时杭州市市区规定范围内市区闹市区的车速限制是50公里，而最后经过正确的检测，他的时速起码达到100公里，就整整超过2倍，几乎就是高速公路上的车速，直接把人撞飞。所以这是他在当时审判时候的一张照片。最后法院没有判他以危害公共危险的罪名判他一个死刑或者一个很长期的徒刑，而是只判了3年。所以这样其实也在不仅对他个人的家庭，而且对于受害者家庭，含辛茹苦的把一个孩子养到26岁大学毕业，要承担家里许多经济各方面义务的时候，突然间失去，赔偿了113万。但是一个生命的失去是用钱可以换来的，所以对家庭也造成巨大的伤害，并且在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对我们整个国家安全机构，对这个审查机构他们公信力很大的怀疑，引起人民和这个国家政府之间进一步的不信任，以及呢在老百姓当中对于这个富二代，就是这群孩子，他们的父母是打拼创业起来的，然后他们是享受他们自己的父母的创业所带来的财富，这批孩子被称为富二代，引起了这个仇富的心态在社会上再次兴起。就是这个胡斌20多岁，我们把它称为飙车男。这一张图片也是在网络上传的非常广的代表的现在90后一批新青年彰显个性标榜自我对于这种现有规则的这种无视，他拿着这个人民币来点他自己一根香烟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以说他也是代表了这个富二代新一批年轻人，特别是90后的这批年轻人，他们现在一种非常难以琢磨的一种心态，所以我称他为烧钱女。所以当看到这样一种青春期一种生命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句广告的话语是移动公司的一句话，我的地盘我做主。所以这个生理叛逆青春期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我为一切价值评判的标准，并且呢对现有规则的漠视与对抗，没有任何社会的责任感。其危害呢，不仅自己要产生非常大的亏损，我想以胡斌为例的话，那3年的牢狱之灾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那么对于家庭的伤害，对于受害人家庭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那么对于社会有很大的动荡，引起网络上广泛的争议，并且现在据说又引起新一轮的争议，说在法院受审的这个胡斌不是当事人胡斌，又有很多的猜测怀疑所以这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属灵的青春期是否也会造成这样的一种危害呢？我想如果我们和这个生理青春期来对比的话，其实本质上它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它的危害也会对个人、对家庭、对教会、对神的国度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势必要很认真、很迫切的心态来面对、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我自己个人对于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我把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属灵的蜜月期。那刚才王平姐妹特别感谢主，她的一个分享就是代表了属灵蜜月期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 就是上帝的爱实在是大大的充满我们刚信初信的弟兄姊妹。你无论祷告求什么，只要是合情合理的，神都会成，神都会应，神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让你享受他的恩典。这是属灵的蜜月期，和神非常密切，就如同一个婴孩啊，在这个母亲的怀中，母亲对他是百依百顺。那我们今天要特别谈的就是第二个阶段，属灵的青春期啊。之后呢，我会对比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处在属灵的青春期。这个属灵的青春期不是按年龄定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它是有怎么样的特征。那我们会比较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而最后我们要进入属灵的高峰期，也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大卫在以色列作王，以及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真正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在属灵上达到一个高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预备进入那样一种状态。那么属灵青春期的定义是什么呢？它也是自我为中心建立的一套价值的标准，但是呢，不是对社会对世界，而是对教会属灵原则的漠视和叛逆。并且呢，这一个阶段是新我和老我，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一切旧我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新我和老我的征战，情欲和圣灵的征战，人自己的意念和上帝的一个旨意的征战，是最激烈的一个时期。所以属灵青春期有哪些表现呢？我接下来会谈我所经历到的，我包括我个人生命中我所看到的啊，在教会当中出现的啊一些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也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我们大家不必要对号入座，我们只需要看我们有怎么样的一种表现，需要神来特别的怜悯。那青春期的话，我们都知道不同人的性格所产生的表现是不同的，性格相对温柔内敛，那么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激烈，所以呢，有一些人是内敛型的。那我就要谈第一个现象，就是世界杯现象。世界杯现象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我刚刚信主半年，啊，那天晚上是星期六，刚刚世界杯开始第一周，我很想看那天晚上一场比赛，就是英格兰队的比赛，因为我是英格兰的球迷，那时候贝克汉姆还年轻，啊，所以当时我就去了教会，我想参加完教会赶紧回家，因为那个时间有重叠，所以我还是遵主为大，先这个参加完教会再回去看，可能只能看下半场。但是我来到教会一看，哎，那人怎么这么少？稀稀拉拉的就那么十几个人。上个星期世界杯没有开始之前还二三十个人，因为这个星期少了一大半，我就奇怪，我就想怎么人都到哪里去。后来我转念一想，哦，都去看世界杯，都去看世界杯，特别是一些有家庭有孩子家里都有电视，当然就不会放过了，就想哎，都去看世界杯。这个现象是一个典型，但是它代表了一类人，什么呢？就是对世界的娱乐，对世界的享受，啊，对我们这个世界光鲜一切的诱惑过分执着的人，啊，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过分的执着就是一个捆绑，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还有一种就是不倒翁现象。什么是不倒翁现象？啊，这个不倒翁现象我自己思考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当你想要推他一把，让他进入一个服侍的一个位置，啊，他也不推不就，啊，好像也不愿意去。但是他，你说让他不来教会，啊，看见他灵命完全往另外一个方向倒下去的时候，也不可能。他每个星期都坚持来参加教会， 进一步往这个属灵方面追求，也呢不会就是说就是坚决屹立不倒的那种，也不会说完全软弱连教会都不来，不会，就是不倒翁，说你推一下他也不倒，又推一下他也不倒，这什么呢？就是对教会生活已经麻木了，对教会生活麻木了。这里面有可能多种多样的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在教会当中一些人际关系方面受到伤害，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追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教会的长者对他的爱可能他觉得这段时间不够了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出发，满足我的需求。那还有一个前提，这是牛市。什么是牛？什么是牛市？熊市？这是一个股票市场的专用语。牛市呢，就是大盘全部全线飘红的时候，哇，股票全线上涨，哇，那股民全部都去追捧这几只股票，涨停板红的发烫。这个时候，熊市一旦出现的话，哇，股市整个冷清的不得了。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股票。如果是熊市的话，它全都变绿色了。绿色就是啊，今天全部都是绿化，股民有点全部都绿，全部下跌了就是。那跟我们青春期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当他火热的时候，就如同这些股票哇，全线飘红，火热的不得了啊，参加教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你到哪都能见到他。当熊市来的时候，哎呀。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见不到这个，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你都不知道他跑，也不跟你打个电话，也不跟你打招呼，反正自己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啊，是不是熊市没有人关注，完全不知道这个股票是叫什么名字。所以呢，这个就是被情绪，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感来掌控我们自己，而不是按照这属灵的原则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内敛型的。那么还有一个叫超人现象，这个词我是从一个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一个表述当中得来的，这可能不太普遍，但是我想可能还是会有的，包括我自己。什么超人现象呢？就你他说基督徒啊，就有一点到了教会就跟超人一样，哇，有爱心有爱心，有火热有火热。啊，回到家里吧，冰的跟一块冰一样，完全就对你不理不睬的，或者说他完全跟教会是两个人的人际关系也好，各方面也好，这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还没有更新，没有真正的耶稣基督。一个很稳健的生命，安稳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造成这样一种状态，给非信徒、信徒造成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外扬性。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两个都有，因为我们的性格不是单纯的单面性，可能两面都会有。有的就是相对比较外扬性，外扬性会出现什么呢？生米煮成熟饭，什么生米煮成熟饭？这些例子我自己也经历，在教会就是参加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可惜。什么是生米煮成熟饭？就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就在私底下开始谈恋爱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跟教会的长者说，也不跟弟兄姐妹说，哎，两个人一起离开教会了。就是圣灵主圣手段已经熟了嘛，你管得着我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完全无视教会的一些权柄，对教会的权柄没有一种尊重的态度。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圣俗二分。什么是圣俗二分呢？就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教会是基督徒的标志，那么他在职场上，在自己的合场上，他就是一个商人，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跟你斤斤计较的，按照社会的标准跟你来讨价还价的。 那么最后呢，圣所二分的结果就是他也不会就是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啊，有的时候甚至被这个世俗利益所牵引，最终离开教会啊，就是生活和信仰是完全脱节的，这是外扬信仰。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例子，我们反思一下，到底是哪一些因素影响了我们。我自己总结了几个因素，可能不全，但是基本上都已经带给了，就是今生现实的功利主义对我们的很大程度上的影响，这是儒家文化当中啊给我们的一个文化上的捆绑。那么还有呢，也是我们背负的一个文化的包袱，就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我们的人文文化当中所出现的任所有的英雄豪杰都是自我成圣型，都是追求道德理想的，都是自己来追求，所以这和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完全冲突。教会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合一，而就是这个文化是让我们单打单做英雄做好汉的，是完全不同。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后现代主义啊，包括前面谈的这个飙车男和这个烧钱女，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呢？后现代主义就是把绝对化、绝对的原则、绝对的理念去掉，所有一切都是相对。把绝对的理念去掉，也就意味着把道德去掉，也就意味着道德是毫无价值，这是非常可怕。而且呢，强调每个人都追求个性，彰显自我。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渗入了一些世俗的小学，我们要非常谨慎。那么前面这几个属灵青春期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辨认的，那下面的两个呢，下面一种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难辨认一些，因为呢它打的呢是属灵的旗号，所以呢我称它为似是而非行。什么是似是而非行？就是有的弟兄姊妹非常属灵，他来到你面前，他就说：“哎呀，你做我服侍，我也可以，我也愿意服侍，我也有这个心。但是呢，先让我跟神的关系搞好，我和神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呢？哇，他就问你，你看历史历代的圣徒，无论是约翰加尔文，还是马丁路德，还是这个是约翰加尔文。”等等各样的属灵的这伟人，他都是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先要这个回家啊，闭关修炼，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自己在家里跟神祷告，我也不用来教会嘛，反正我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就可以了。然后呢，就对现有教会的一些属灵的资源产生挑剔，就觉得我天天讲一些道理啦，理性太强啦，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灵里的滋润和经历啊，我要去参加另外某某某教会的灵退休营，然后去经历他的圣灵充满啊，甚至说方言什么什么啊，去经历神。这个借口属不属灵？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说我要先跟神建立好好的关系，我再来服侍主啊。你看圣徒都是跟神有很稳定的关系。很美好的关系才服侍主，你怎么回答？我们怎么回答？这个话看起来非常熟，那么我就要问他，那什么时候才是你和神的关系达到足够了，才可以足以服侍神啊？圣经有这样说吗？我只知道圣经有句话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不是要等到你和神你自认为关系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服侍。但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标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和神建立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关系才服侍。
圣经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说，哎呀，我先跟你关系搞得好亲密一点，你再让我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吧。没有吗？神说你赶紧出来，我要用你了，你别给我在那儿磨叽了，是不是？所以这看似属灵的一个借口，其实是以自己的需求，按照自己的一个标准来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这个就更难分辨，因为它打着属灵的旗号。所以我们常常被这样的一种状况所迷惑，好吧，你就去吧，去跟神啊建立好关系再回来。大错特错，赶紧在教会里面合一，神的心意是在教会。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谈啊，如何来克服这样的迷惑。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个人主义，它是按照个人的一种标准来追求属灵，它不是按照一个集体的，按照教会一个合一的意向来追求。最终的结果呢，很有可能是离开教会。所以我们要追寻这种表现的一种根源。那属灵青春期的根源是什么呢？圣经说，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如羊走，即使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也常常如同一只迷途羔羊，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条道路，不是按照主的道路，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让别人说去。这不是让别人说，是让神看着吧。我也不管啊。圣经还有一句经文说，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10-12，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保罗写的非常绝对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义的反面就是罪嘛。没有一人的意思就是全是罪人嘛。连一个一人也没有，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基督教的伦理，它不是一个按照果效来评判你是否是义人，是否是行善。因为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好事，毛主席也说，但是一辈子做好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呢，是看动机的。我们的动机，我们行善的动机，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还是说我们行善来满足我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他？这在神看来，这不是善。真正的善是你有他神圣的生命，他善本源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行善就是为了善，而不是为了你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盼望，将来可以享受更美好。这不是真正的善。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行善都是按照我们自我为中心来做的，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罪人已经全面的作恶，无法主动寻求神，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也没有办法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没有行善，按照神的标准没有行善。那什么是全面的堕落呢？全面的堕落是加尔文主义里面第一条，就是指罪已经完全玷污了我们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思想、身体、灵魂，已经把人带到一个离开神的标准、离开神的生命、离开神之力的地步。罪已经玷污了我们整个人心，所以我们已经丧失了标准，我们也离开了神的生命，离开了神的旨意。之前教会的牧师有谈到罪就是断绝关系，
还有吗？
我们就是和神的关系断绝了，并且呢，我们功能也丧失了，也就是无法，这个计算机失去了这个内 CPU， 它就无法正常运算。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完全堕落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要问大家，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啊，两个发人深省的疑问，通过这一系列的表现和这个根源，我们一起来思考，啊，当我们在做出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无论是婚姻、事业、学业等等，我们有征求教会，有征求教会属灵权柄的意见吗？那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从教会合一的原则以及是否符合教会容神一人的角度来衡量我们所做的决定吗？我们可以带着这两个问题继续的思考。我们要对比一下属灵成熟期基督徒生命，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以至于我们生命看到一种差距。属灵成熟期，成熟的基督徒生命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有非常清晰的意象，非常明确的呼召，他知道神拣选他，他一生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他要做什么，在哪一个合场。所以我就要分享，之前我和四位弟兄姊妹一起去柬埔寨泰国的时候所遇见的这位高牧师。高牧师在泰国北部清迈这个城市侍奉，他当时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叛逆青年，是一个社会青年，在韩国非常的堕落。但是当时在教会有一帮弟兄姊妹迫切的每天为他祷告，痛哭流涕祷告，甚至有的弟兄为了挽回他去找到他，把他痛打一顿，希望把他带回教会来。这是典型的韩国式的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效仿。但是从这个事件以后，高牧师被神的爱所感动，他后来悔改信主。悔改信主之后，有一次他去泰国的时候，看见泰国的街头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在他信主之前放荡自己荒废生命的这样一批社会的青年，他觉得他们非常需要耶稣基督，于是他就低头默默地为这些青年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对他说话，他清晰地听到上帝对他说，我已经把我的儿子，把我儿子的生命给你了，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给这些人？他当时听到这个话语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他顺服在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的祷告，神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来泰国服侍这些社会的青年，帮助他们，请他们归到你那里去。所以他就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非常清晰的意象。所以这张图是他在这个泰国北部这个高山地区，我们当时长途跋涉，公路盘山公路，我们足足开了将近4个小时，然后下了这个盘山公路，我们已经晕得一塌糊涂，结果还要走1个小时的泥路，车子已经无法前行，我们要靠着人力来推车进到那个地方，非常人烟稀少，没有任何现代化气息的一个穷山僻壤。这个就是当时他在2006年所高立的一位傈僳族的一个牧师，当地的牧师。他在当时做翻译，这个图片就是当时的一个场景。所以呢，意象清晰， 呼召民权，那我们就反问我们：我们逆向前行吗？我们呼召民权吗？第二个特点就是国度的侍奉引接教会。这两幅图呢，也是这次宣教行程当中啊，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在柬埔寨全程接待我们的金牧师啊，这个金弟兄的全家，就是右边这张图片，白色衬衣的白色 T 恤的这位弟兄，他是朝鲜族，中国朝鲜族的一位弟兄。那么右边啊，左边这个图画红衣服的是他的孩子啊，叫尤美。那么这个粉色衣服的这位姊妹呢，是徐大姐，是他的太太啊。他们那天晚上给我们做了非常丰盛的饺子啊，可以说我们当时啊去的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教会，有韩国的教会，有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有我们来自海外的华人教会。那他们又是来自中国啊，这个服事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做的是一个跨教会的服事，连接不同教会不同的资源，使众弟兄姊妹在普世教会当中成为一家人，共同的来服事主，非常美好其乐融融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当时啊，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他的女儿尤美在国际学校念书，每个月的这个花费是500美金啊，但是他们之前所有的资助都是从这个一些宣教机构资助的，但是金弟兄他有一个感动，就是他希望完全的不要靠这些宣教机构。为什么？不是说他不想靠，而是一些宣教机构要求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因为他非常明确他的呼召不是在一些地方，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把那个赞助全都拒绝了，这样女儿的学费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到了月底的时候，学校就跟他们通知，如果你明天再把500块凑齐的话，那么你女儿明天就不用来上学。所以当时他们就一直祷告神，求神来帮助他们。师母就想，哎，我们在柬埔寨人生地不熟，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应该不会了。他说，经济兄说，我祷告你去银行看一下吧，你去银行看一下。啊，不愿意去。结果银行下午4:30要关门了，到了4点钟，你去银行看一下。想，哎，大家熟人之间很难来帮助，因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谁会来帮助呢？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吧。去看，打开银行账户一看，刚好100块钱，一分不差，一分不少。神的恩典实在是够他们用的，所以他们啊做这样的一种国度侍奉，并且呢，他们生命中也展现出啊完全信靠神的这样一种安稳的生命。属灵成熟期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啊，它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是服侍人的生命，这是我特别要分享啊！我们这次宣教啊，带队的弟兄王弟兄啊，是韩国教会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弟兄啊。这次我们跑柬埔寨泰国行程非常的复杂啊，他一个人啊，几乎是全程负责我们的吃住行。吃住行，你不要看这三样非常非常难办，吃它要照顾到我们的营养，住要考虑到我们的休息，换不同的地点的时候它都要落实清楚。在我们还休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我非常记忆犹新的就是，当我们一天大家全部都活动结束了，然后我们分享小组分享也结束了，大家都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常常找不到王弟兄，常常找不到王弟兄，他去哪里了？去给我们买车票去， 去给我们修汽车去了，因为汽车坏了第二天还要跑路啊，去给我们安排啊这个住的地方去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一个服侍人的生命。他一个口头禅就是这个，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看见这个行程中有很多困难的时候，你常常说没事没事，常常就是跟我们说没事啊，还不停的来鼓励我们，非常喜乐的一个声音。当我们一天非常疲惫，大家聚在一起啊，唱诗歌要分享的时候啊，在之前气氛会相对尴尬一些，会比较沉闷一些。大家坐下来了，他坐下来第一句话，用他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看看我们每个人，然后，哎呀，你们辛苦了，你们太辛苦了。每一次开场白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喜悦，都是这样让我们生命再次激荡激动，好像想要与人分享的这种激情。所以正像耶稣基督说的，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么我就要问大家，我们有委身在教会服侍吗？我们服侍的生命是怎么样？是能够持之以恒的吗？还是昙花一现？所以属灵成熟期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顺服属灵的权柄。啊，这幅图画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谈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命令，将自己最喜爱的、最宝贵的儿子以撒献上。他完全顺服神对他的话语，所以神也大大的赐福于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你的子孙，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并且他们要胜过他们的仇敌，所以神大大的赐福他。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我们，并且不单单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而是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今天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在信心上都是和他是同时他被称为信心之子，都是因为啊，我们在信心上都接纳了上帝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理当顺服上帝的权柄，顺服教会的权柄。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说，你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就是顺服权柄。顺服什么权柄呢？就是神所设立的在教会的权柄，也就是啊，传讲他话语的，牧养他教会的牧者的权柄。那我们谈了这么多，我们也比较了属灵成熟期和我们属灵青春期的很大的特点。我们也看到他们有异象，他们有服侍，并且他们有国度的侍奉，在教会里面做合一的工作。那么他们都是顺服权柄。你就问我们，我们有吗？我们一项一项来对比，我们如何来胜过属灵的青春期，平稳的度过啊这个青春期阵痛的时期啊，来进入下一个阶段，迎接我们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我们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意向不明，意向不明。圣经说，箴言书29:18，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记下来，甚至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没有异象，名就罢之；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把几个关键词语画下来了。异象，异象是什么意思呢？异象在原文诗经中有四个意思。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神谕，也就是说它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一个启示。
那他有可能是在梦中向你显现，有可能是在你意念中，也有可能是在夜间让你看见。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是指百姓，为什么这里不说没有意象人就放肆呢？虽然只是唱了一个字，但是这里的意思概念完全不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也就是说意象是针对百姓，是针对一群人的，而不是针对一个单个的个体。所以没有意象，这些民会怎么样呢？这群人，这群百姓会怎么样呢？他们就放肆。放肆是什么意思呢？放肆在原文诗经中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松开了，就是松开了。第二个含义就是引导。我打一个比方，就是一串串在一起的，用线串在一起的珠子，它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有价值，有尊贵的，有它的实用价值。但是当这串珠子当中每一个珠子都想要松开的时候，都想要自己领导自己的时候，领导自己领导自己的时候，那这串珠子就断线了，断开了。断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松开自我领导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第三个含义就是死亡，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醒。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意象是从神来的，是针对一群人的。那么我们如果意象不清楚，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单个的去追求我们自己的目标理想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你松开，松开。刚才我们谈了这个根源，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罪。我们自我松开，自己领导自己，最终的结局非常的可怕，竟然就是死亡。所以后半句说，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唯遵守律法，律法就是神的典章律例，神所启示，变为有福。福就是走在正道上，走在正道上，并且有幸福的含义。那么我就形象的形容刚才这个比喻，这串在一起的珠子就好比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而把我们串在一起的呢，就是神的道。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在神的道里面的时候，委身在这个教会共同要追求一个意向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容神一人的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个体。所以我就要问大家，那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牧师曾经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我们教会的意向，我再重复一下，就是以色列，就是新加坡的士兵被差派到以色列去培训，差派到那里培训完了，成熟了，最终不是留在以色列来享受那里的生活，物质生活，而是要回到新加坡来保卫新加坡。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新加坡信主，神在这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属灵里面有多方面的装备，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新加坡享受这里的生活，丰富的物质条件，而是要差派我们回中国来服侍他。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那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明确这个意向？回去不代表说你只要回去，你有可能是你在这里。所以意向要明确。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教会管不清，教会管不清。在加尔文的著作《基督教要义》当中有一段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神喜悦将他一切的儿女们呼召到教会的怀中，
不止为了要在他们的婴儿和孩童时期喂养他，也是要他们受教会母亲般的关怀，被引领至成熟的自己，并最终达成信心最后的目标。所以加尔文形容教会是母亲，他说教会是一切敬虔人的母亲。我们可以想象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母亲是永远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他慈神爱所的怀抱的。所以教会是神的心意，我们信主之后蒙恩得救啊，我们被教会所生，被神的道所生，因为教会有神的道，那么我们一生长大成人要不断的要被他的灵来所喂养长大成。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向都要回归到教会当中。那么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神所设立的教会心意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心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什么呢？上帝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用蓝色线画出来几个教会的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所有的职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道，要不厌其烦的将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和之前的啊几节经文联系在一起。我们之前说属灵青春期这个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我们刚才谈了完全的堕落，我们已经没有标准，我们已经不知道上帝要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所以上帝设立教会的一个心意，就是不断要我们回到他的标准，不断教导我们要向耶稣基督这个标杆而活。所以为要成全圣徒，也就是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神的心意是在教会，而且呢是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让我们在真理上合一。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没有意向你就放弃，只有在教会当中是有神的真理。当你自己离开这个教会，你说要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就是藐视了神所设立教会这个心，因为神亲自在教会中向他的子民显现。在旧约以色列当中，诗篇就说耶和华的面在圣殿中向他的子民显现，你就是藐视教会，你就是藐视神。所以最终神希望我们在教会中不断的领受他的真理，不断的领受他属天的灵粮，让我们长大成人，学习效法基督，满有他儿子长成的身量。所以呢，在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当中，他总结到凡脱离教会就是离弃上帝，就是离弃上帝和基督，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强调改教思想当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唯独教会，唯独教会，唯独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神的家。第三个问题， 服侍不易，委身不够，我们如何来克服？提摩太后书2:22，我们一起来读。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要祷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按着许许多多自己的私欲来做许许多多决定和规划，所以必须要靠着祷告，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约翰福音8:32又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每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盼望每个人都能够让神的真理来浇灌，让我们一天都能够打下一个基调，让他的真理来释放，不被我们自己的罪我，被我们的老我，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所以呢，面对这样一个服侍不力、委身不够这个长期的一个征战，我们必须要花代价，我们必须建立规律的读经祷告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捷径，没有任何的捷径。现在有弟兄姊妹住在一起的，非常感恩；有弟兄之家住在一起的，非常感恩。我们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来鼓励他，我们一起来领受，形成团队的。有姐妹住在一起也可以，所以我们要形成这样彼此互帮互助，形成团队式的这样一种属灵的成长，为的就是让我们在度过这个阵痛的属灵青春期的时候能够少走弯路。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从神得力，因为耶稣说，你们都是葡萄树的枝子，你们若不连接在我身上，你们什么都不能。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属灵的生活。第四点，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服权柄，我行我素。我发现在韩国弟兄的身上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毛病在他们身上，我非常惊讶于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能够顺利下来，没有太多自我，很多骨子里面骄傲的产生的也好，私欲产生的也好，各种各样的对属灵权柄的挑战和顺利，没有，非常谦卑，非常柔和，非常倾听的一种生命。我想上帝也是借着韩国人来祝福其他的教会，来祝福中国人的教会，也让我们看见同样我们作为人，他们做到，我们其实也可以在成就上。那么希伯来书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依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祈求，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里说你要依从，并且呢要顺服。依从顺服谁呢？那些引导你们的人。哪些引导你们的人呢？那些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在教会当中，只有属灵的牧者，他常常的在关心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为我们的灵魂来警醒，并且引导我们。我们当依从，并且顺服神和高丽的仆人的权柄，所以我们应当听从并且顺服真正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和传道，尤其是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造就有负担。那么同时，我们要学会在重大的决定上来听从长者的建议。听从不代表没有你个人的建议，你可以交流，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重大的决定上是属灵的长者最后来决定，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顺服的功课上学习，因为实在顺服就是祝福，顺服就能够蒙福，这已经成为一个属灵不变的定律。我想韩国为什么这么兴旺，跟他们生命中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品质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也当反思我们如何来学习顺服，从顺从教会的权柄开始。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共勉，用一句经文来共勉，就是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如按手之礼、死里复活等等一些最基本的道理，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长大成人，长大成熟，进入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的阶段，有明确的意向，并且寻求神给我们生命的护照，并且是一个在教会中合一当中去委身的，去愿意和弟兄姐妹建立美好关系的健康的一种生命，并且服侍神，服侍人，最后呢对教会的权柄就是有谦卑的心。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领受这样一个信息，也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中得到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